你万有的造物真神啊，我们感谢你这样超出我们想象、超出我们理解的爱。你让你的独生爱子啊，他也是创造万物的真神啊，成为给我们这样软弱、这样有限的人啊。你因着耶稣基督，你进入我们的苦难，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来拯救我们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你让我们有机会啊，能听到福音啊，有信心啊，认识你啊，有机会来服侍你。啊，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里，啊，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啊，我们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大能，思想你的圣洁，啊，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啊，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就求圣灵啊，在我们当中动工，啊，带领在座的每一位啊，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让我们都在这里啊认识你，啊，都在这里啊遇见你。都在这里与你发生生命的碰撞啊，生命的连结啊，让我们知道啊，天地万有的造物的真神，复活的基督啊，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感谢神哈，今天听了非常美好的音乐哈，小孩唱的非常好听哈，大人唱的也很好听哈，啊，感谢主哈，我都不敢上去唱。所以我们今天那个讲一个这个关于圣诞的一个故事哈，题目是有信千里来相会。那我把这个咱们中文里面的有缘千里来相会那改了一个字哈，就讲这几个博士的故事。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对这个以色列人之外的人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哈，在信主的时候，在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包括现在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跟孝忠姐妹联系啊，她在网上有服侍，那在网上的一些中国的朋友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福音哈，那现在我们才听到，那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他才降生，那在福音进入中国之前，那中国人那怎么办呢？那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那耶稣基督之前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面临一个难题哈，我们非常啊难以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好像是我们之前的祖先哈，无论是孔子孟子啊，还是三国哈，还是唐宗宋祖他们，好像他们都没有听到福音，好像是他们都没有得救，他们都没有认识主。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哈我们难以接受，那我认为上帝他也难以接受，因为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主，那不仅仅是2000多年前哈降生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也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全世界人民，那全国各族人民的主。所以说，我相信哈，他既然是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那他就有办法、就有能力啊，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有信千里来相会”哈，这几个博士的故事，对我们中共来说尤其重要。那我们也记得。这个我们说到福音进中国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非常难以接受，因为福音哈进入中国是在这个西方列强的炮火声中啊进入中国的，所以说我们想的这些也是非常的难接受，就是我们中国人那怎么来面临这么一个来自哈他国的福音，好像是我们听起来是基督信仰，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西方的信仰或者犹太人的信仰。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啊，试图我们按照圣经哈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通过这几个，对不起，你要不搬过来好吧，就是说借着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我们哈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常说的我们认识上帝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指圣经或者耶稣基督，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过耶稣基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读过圣经。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那这边哈，这个故事哈，就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来认识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比如说在八国联军之前的人，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圣经这个特殊的启示之外，那还有个别的启示，那就是上帝可以借着星、借着梦、借着直接对某个人说话，来带领这个人认识他，就像这几个博士一样。那这几个博士或者说是 占星的人哈，他们是跟着星，按照梦的带领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我来美国之后，我听到一个故事哈。那这个人呢，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现在在这个圣路易斯的 Washington University 做 faculty， 他是学会计的。他说他是四川人，他在这个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他都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而且他听到了不止一次哈。那后来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问我，他用的是四川话还是普通话？我想 ，anyway， 就是他能够听懂的话，就是对他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大概有这么几次哈，就是不止一次肯定是。那后来就到了高中大学，他就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那他后来就到了美国，然后呢接触了这个教会，听到了福音，那他就把他以前的经历和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的福音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说后来他也信了耶稣，也受了洗。所以说在他看来，在我看来，那我相信就是在他那个时候，那上帝就用这么一个独特的方式来带领他来认识上帝。那我们星期四这个预查的时候啊，中长老也说到他的一个经历哈，他说他有段时间信心软弱的时候，他曾经离开教会，他在马路上闲逛，那个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回到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是台湾话还是普通话啊，大家待会可以问他啊。但是我想说明的这个意思是说，神可以用这种特殊的一对一的方式来对某一个人说话，来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来启示他自己，来带领人来认识他。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那个在明生家，我们有一个小的聚会哈，我们就谈论了这个历史。那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结论哈，实际上历史对人来说是隐藏的，那过去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能知道一点点，但是全部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我以前听说过，就是说在元朝的时候，那忽必烈的后宫大概有3000人，那据说都是基督徒。这是我听到的大概最早的哈，最早其实唐朝也有，那是有这个文字记载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有福音进入中国的这样的记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知道，就是有个武侠小说的作者叫梁羽生，大家听说过是不是？他刚刚去世不久哈。那我在网上是看到他在去世之前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耶稣。但是我就在想哈，梁羽生之后的人，那看到梁羽生的作品，他的武侠小说的话，他在他的武侠小说里面看不到他任何相信耶稣的痕迹，因为他是在弥留之际，在垂死的时候相信主的，他没有机会和时间把他的信仰表达在他的武侠小说里面去。但是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载入史册哈，所以说我想后面的人他来看梁羽生这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他很难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记载，单纯从他的武侠小说来看的话，我们很难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我也猜想，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哈的人，有很多伟大的人，有很多渺小的人。所以说很多人他到底在和上帝的关系当中处在一个什么状况，那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个事情只有上帝和他知道。所以说我这边所说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说是我们看中国历史，或者中国在福音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带领他们认识上帝。那我想至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至少会有一部分人。那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神特别的启示之外，还有普遍的启示。那特别的启示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接触到的神的这样的带领。那普遍启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知道的启示，那其中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那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以前看过这个游子吟哈，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应当也看过。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牛顿的一个朋友，到牛顿的实验室和家里去玩，他就看到他桌子上摆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那他过去一碰哈，这个太阳系就转了起来，就转得非常的完美。那他就问这个牛顿，他说是谁造的？那牛顿说没有人造，他就这样进化或者就这么产生了。那他那个朋友呢，不是一个基督徒，牛顿是一个基督徒。 他那个朋友呢就不信，说这怎么可能啊，这么一个精密的这么一个仪器哈，一个模型，那怎么可能他自己就产生呢？一定是某一个人哈，某一个工匠来造的。所以牛顿呢又借着他这句话就开始给他讲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创造的这么一个伟大。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模型，我们就很难相信它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那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系统的宇宙系或者银河系，那就更让我们来去相信它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这也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这个燕军弟兄的分享哈，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浩瀚的星空，他知道自己的渺小。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就当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能够面对面的来面对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可能认识上帝。甚至前段时间我记得一两年前哈，这个我们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还写了一首诗哈，叫仰望星空哈。我想和那个和这个谁和燕军的感受可能差不多哈。所以这边这个我想的这个他们就说的这个达尔文哈，就达尔文他是进化论的这个提出者，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但是我是看有的记载，就是说他的一个困扰就是关于眼镜。那我们就知道眼镜它是非常精密的，那现在的照相机非常很精密哈，你看刚才很多弟兄在拍照哈，我相信肯定没有眼睛那么精密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孝东姐妹刚做手术哈，这个眼睛它是一个很精密的，就是实际上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达尔文他就非常的困扰，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哈，如果它能够正常的工作的话，它一定是要么就一下子进化出来它才能够看清楚，那否则进化了一半它是没用的，是不是？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一半的眼睛，那和没有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说即使是连达尔文他本人他也是非常的困扰那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眼睛该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我相信当时的时候达尔文那个时代可能基因论呢遗传学说可能还没有那样的成熟，我相信他对这个人体的复杂性精密性可能还没有现代的科学理解的那么多。我相信如果达尔文他能够了解我们目前的科学的一些结论或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话，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也记得一个宣教士哈，一个美国人，他到中国去传道。我说那你怎么传呢？他说呢，他就带了一个手表，带了一个这么一个手表。他一般就他会讲一点点中文哈，讲的不是很好。他就这个问这个中国人，他说我如果把这个手表砸碎了，然后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扔到一个地方，过了10000年会不会进化成一个手表？那个人说肯定不可能。那过20000年呢？他说那肯定也不可能。他过100万年了，他说那也不可能，那个碎了吧，他怎么可能再进化成一个手表呢？那他就开始给他说，他说我们这个人实际上是比这个手表不知道要精密多少倍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即使连一个手表我们就不相信他在10000年、20000年、100万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面再还原成一个手表，那么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是进化来的呢？那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平常哈，就说对这个进化论的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实际上还不能够造一个活细胞，那即使造出来我们所证明的是说这个活细胞是人造的，即使造出来也是人造的，对不对？那也不是进化出来的。所以说前几年的时候我给我一个同学传福音啊，他就当时给我讲这个克隆。其实我当时对克隆还不是很了解啊，现在也不是很了解。当然我大概了解克隆实际上就是复制，它不是无中生有。就像那个羊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个羊了啊，我按照这个羊按照基因我再复制出一个同样的羊来。当然这个羊哈，我们后来发现它的生命不能够维持，和原先这个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它也复制，它也是复制而不是进化。所以后来有人说实际上圣经里面早就有关于这个克隆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就是夏娃第一个女人哈，就是从第一个男人亚当那里克隆出来的。那后来这个黄立夫教授说这个肋骨这个干细胞哈是最适合克隆的，其他的细胞就说克隆出来效果不是非常好，所以也是符合科学了。那么以前这个说的这个说的克隆或者说的这个夏娃是从肋骨那边取出来的细胞造成的，我们一般的理解是说从头上也不能取，因为那样的话就女的就比男的要高，是不是？也不能从这个脚上取个细胞，是不是？那样的话女的话就比男的低，这个肋骨呢哈和男的就平等啊，平起平坐啊，这个既不高也不矮，而且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以前是从这个角度哈来看这个从这个亚当这个肋骨里面取一个肋骨，然后造成了夏娃。但是现在科学也是证明，或者说推测更有可能哈，那是一个克隆。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个物质的世界 我们就有可能啊认识啊这位看不见的上帝。那这是第一个普遍的启示哈。那第二个就是人的良心哈和理性。那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哈，说到外邦人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人没有读过圣经，没有读过旧约的律法，那他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十分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这边的是非之心哈，我们现在的翻译或者英文的翻译，那就是良心。良心不见得是一个道德标准，乃是说它是一种机制，让我们人在面对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乎良心或者不合乎良心的一个选择。那这是是非之心。那思念哈，那另外一个合乎我们现在表达的翻译，那就是理性。也就是说，人的良心同作见证。那见证这个律法的功用，那就是一个道德的标准。那并且我们的理性也是互相较量，告诉我们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也是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那我们看世界上的道德规范的时候，道德规范或者每个国家的法律，它虽然有文化性，虽然有时代性，但是它有普遍性。我们看整个人类的道德标准的时候，我相信它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我记得我以前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神雕侠侣》，他前面有这个前言还是后记，那我就看哈，他说就是说他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是，人的制度会变，人的追求哈，人的技术会变，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情感、基本的关系，像夫妻、像父母、像父母和儿女，像人的一些良心、像人的一些理性，这都是不变的。所以说他试图用一个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这个反映哈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关系，这是当时哈我想起来这么一点。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认识，当然会有时代性、会有文化性、会有地域性，但是很多它是不变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哈在人的良心和理性里面有一个普遍的启示。那这是我们看到哈这个上帝。让我们来认识他的一些途径，那包括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和耶稣基督，还有个别的启示，包括看星星，包括梦，包括直接说话。那另外一个就是普遍的启示，那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的，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时时刻刻在面对的，那就是物质世界、神的创造，还有我们的良心和理性。但是呢，我们人哈对启示的一个普遍的态度，那就是拒绝。就神虽然预备了一些途径让我们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人的普遍的反应是拒绝神的这么一个启示。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人对这个普遍启示的拒绝哈。那罗马书在前面说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他后面接着说，因为他们就是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人对这个神的创造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有时候就想到哈，我们人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会用各种的办法想办法来否认神的存在。那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实际上当时达尔文发表他的进化论的时候，当时最兴奋的哈，实际上不是科学界，大家猜猜是谁呢？是马克思。那马克思听到以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找到达尔文，说他的这个《资本论》要出版了，他要把这个达尔文的名字要签上，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版这个《资本论》，那就被达尔文给拒绝了。那为什么马克思这么兴奋呢？因为他在科学界、在自然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说，我就感到有时候我们人哈，就会想办法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们一方面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那我们内心的空虚，内心的这么一个宗教性，内心对永生的这么一个渴望，我们又没有办法来填补。所以说，我们又只好去拜不如人的 飞禽走兽和昆虫，或者给我们一样的人，来把他们当作上帝来拜。所以说我相信从大陆来的很多的人哈，我们唱圣诗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哈。我们以前唱这个抬头看见北斗星，低头想起毛主席哈，这种类似的话哈，就是说我们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上帝来拜的，因为它是绝对正确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主席哈，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实际上非常像我们圣经里面对这个上帝的描述和敬拜。这就说人的这种心灵的空虚会迫使人，他会找一个就非常的 ridiculous， 非常不合乎常理的事情来敬拜，因为我们把真正的上帝抛在了一边，这就是人对这个上帝的一个拒绝。那另外一点，我们刚才虽然讲到这个良心和理性哈，但是罗马书第十六节那接着又说，这个良心和理性的真正的功能、真正的作用，我们只有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明白，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借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良心和理性对我们的作用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很容易麻木。我们在目前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良心的谴责，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良心的声音。我们中国可能有听说过良心值几个钱，我们以前也听说过人不为己天诛地命这样的说法。那毛主席也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不可能他老是能够听到良心的声音，一个人他不可能在听到良心的声音的时候他能够按照良心来去做合乎良心的事情。我们总会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做那么一些违背我们良心的事情。所以说良心的真正的功能有时候是会被我们忽略，是会被我们否定的。那良心真正的作用，我们只能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我们人里面隐秘的事情，隐秘的思想，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良心的作用是这样。那这是我们人对这个普遍启示啊，物质世界人的良心和理性的拒绝。那实际上特别的启示，我们人也很容易拒绝。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哈，弥数记的巴兰。那巴兰就是说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呢他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也就是除了以色列国之外的先知，但是呢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和神面对面的讲话，能够从神那里能够预测未来。但是我们仔细看巴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虽然说得很好，冠冕堂皇，说神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一开始他是想诅咒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允许，就把他的诅咒变成祝福。那后来他一看诅咒以色列人做不到，他就开始给这个当时的米甸人献祭，就派米甸人的女的去引诱以色列人当中的男的，然后呢再一起来拜偶像，就导致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死了很多的人。所以说巴兰虽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他虽然能够和神面对面的讲话，但是呢他还是拒绝了神的启示，所以最终他是一个贪婪不义之工价先知的一个代表，所以最后也被以色列人给杀了。这是这个特别启示里面个别的启示哈，就是醒了梦了直接说话。另外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会拒绝或者不相信圣经里面的一些话。那尤其是说我们看犹太人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二章，那犹太人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但是呢这边说这个犹太人哈，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别人不可偷窃，你为什么自己还要偷窃呢？你告诉别人不可奸淫，你自己还犯奸淫吗？那你告诉别人不要拜偶像，但是你自己还偷窃庙中的物。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因为他们受了亵渎。也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犹太人，他在读这个白纸黑字神启示的圣经的时候， 因为人的罪行和骄傲，他也会否认圣经。那我就想，我们基督徒哈，有没有可能拒绝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拒绝神？那圣经里面至少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我去年回国的时候，在家庭教会里面这个听讲道哈，当时一个姐妹讲的，她就引用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话，就是说这段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神这么大的救恩。他举了这个忽略的几个表现哈，第一个是非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听福音，或者听了不信，那这是一个忽略的表现。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忽略福音的表现是信了不去行。我虽然信了，但是我和以前一样，第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就是我信了但不去传，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这就是我们忽略救恩的表现。所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还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有可能会拒绝神的启示，有可能会忽略神的救恩。所以说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考虑中国人在福音进入中国之前他们的命运的时候，所以说我在看刚才我们人对神的弃绝的时候，我就想着实际上对一个人来说哈，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有没有听到福音，问题的关键不是说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途径让我们认识他，而是我们对神的启示的反应，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谦卑下来接受神的福音。所以说不在乎我在哪个时代，也不在乎我在哪个地方，也不在乎我出生在哪个文化当中，我出生在哪个种族，也不在乎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我的教育、我的贫富、我的高矮、胖瘦、丑俊，也不在乎是男女老少，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实际上都不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蓝图。认识上帝的蓝图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谦卑。实际上神他用普遍启示、用特殊的启示都来让我们来认识他，因为圣经上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人因为自己的骄傲，当神的福音或者神的声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弃绝。所以说我就想到，历史是隐藏的，过去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福音不是问别人会不会信，别人有没有得救，福音的一个关键是说我这个人现在在这个地点我听到了福音，我对福音应当有什么的反应，这是我要问的问题。那如果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的话，我是不可能问其他的问题的，我也不可能知道其他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没有答案，那我就更不能够知道说历史上某个人说孔子、孟子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那这个问题更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所以说福音不是去关心别人有没有得救，或者关心别人有没有听到福音，而是说我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我怎么反应。所以说我就想到这个咱们中国的一句话哈，就是这个这几个博士哈，他们就是有幸千里来相会，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不是这种哈以色列人所承认的祭司或者是牧师，虽然他们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来自另外一个民族，但是因为他们有信，就在神的带领下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这个博士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当然不是现在的博士哈，不是说我拿了个 PhD 哈，不是这种博士，而说以前的一些宗教工作者。这个东方哈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波斯或者是巴比伦，就是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哈，就是他应当是一个广泛的一个代表，就代表以色列国家之外的民族。因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是当时汉朝，就是耶稣出生前后的那个时代，说汉朝的这个天文台的这个台长失踪了两年，不知道去哪里了。有人说他就是个博士哈，当然这个无从查考哈。这个无从查考哈，我是说，就说只要有信，他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福音或者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是一个超文化、超时代的一件事情，它不受这个地域、不受时代、不受地点、不受文化的制约。所以说，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福音哈，福音这么一个图表哈，我说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那我们人类的历史起源于 神的创造，那神把他的形象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有自由选择的自由和责任。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危险，我们人就选择了离开神，我们要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堕落。那经过旧约的预备和预言，然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诞生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为要拯救我们。那我们一个人如果他信主的话，那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最后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进入新天新地，和父神永远的在一起。那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过程哈。那我简化一下这个图表哈，就是我这个中间这个黑线，我们可以代表说以色列或者教会。那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人，他们是靠仰望 looking forward 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得救，来认识上帝。像我们所讲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个时候的先知就已经在圣灵的带领下非常详细的考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在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人，他是靠仰望向前看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那耶稣基督之后的人，像我们是向回看 looking back 来认识上帝。那旁边这个虚线这个圈哈，我是试图用它来代表这个中国，或者代表欧洲，或者代表美国。那我们也是跨越这么一个时空，在神的带领下来仰望耶稣基督，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十字架，来认识上帝，来建立和恢复上帝的关系。所以说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时候，现在没有公论，就到底耶稣基督降生在什么时候，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人也考察不出来。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呢？就虽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的确是降生了，的确是在这边活了33年，的确是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本身比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更为重要，因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样的重要，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确信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过，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恢复和建立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是这个我们从博士这边得到的一点感受哈。我们关键是要有信心。我们通过这个图示也看到，不在乎我们在哪里，不在乎我们处在中国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在乎我们是犹太人，不在乎我们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乃在乎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耶稣。所以说另外一点，我就想到这个希律哈，那与博士相对比的是希律王，那他呢就是无信对面不相识。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哈，因为前面当时那个神就指示这个博士不要告诉希律耶稣降生在哪里，那希律就觉得自己被愚弄了，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他不仅是有可能不相信，而且会做出很过火的行为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每天会看神迹的，因为神的光柱白天的这个云彩和晚上的火柱，他们每天都能看得到，神迹天天就在他们身边发生，就像当时这个这几个博士所看见的那个星一样，这个星整天就停在他们的帐篷上面，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上帝。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几乎每天我相信都会行很多的神迹。当时的法利赛人祭司不仅仅是不相信耶稣，还要因为他行神迹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对耶稣的反应，对上帝的认识，那不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看见神迹，也不取决于我处在哪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乃在乎我有没有这一颗信心和谦卑的心来认可，来承认上帝的主权，来相信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即使和耶稣面对面，我也不会相信他的。我相信大家在教会里面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都见过，或者都听过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他们在接触福音的时候，他们会向神求一个印证，或者求一个神迹，说如果神啊，你如果回答了我这个祷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让我这个病得医治，那我就相信你。那后来可能神真的是听了他的祷告，他的病好了，或者他的工作找到了。但是他工作有了之后，他病好了之后，他可能会用其他的办法来解释这件事情，说这是偶然，这是巧合啊，我还是不能确定上帝有没有存在，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相信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哎，所以说这个感谢神就带领燕军弟兄哈，因为他星期五晚上他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什么都有了之后，我生了四个孩子之后再认识上帝。就是感谢神，他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上帝了哈。我相信可能人所有的梦想都实现的时候，可能就很难相信上帝了。因为我这次去多伦多哈，我碰到我一个朋友，我也非常的惊讶，就是我和他在聊天的时候，他现在基本上就处在一个不信的状态。他差不多是1999年信主和受洗的。那我现在问他对信心怎么样，他说你让我说真话是说套话，我说当然是说真话了。他说他现在就是基本上算不信了，他不信上帝的存在，不信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复活，而且也不认为罪有什么可怕，反正罪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现在过得很开心啊。我相信我后来就试图想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了。那我一开始以为他在教会里面碰见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某个人或者某个事情让他跌倒了。那最终他能举出来的例子只是说在报纸上和新闻上听到了天主教的一些性丑闻，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事情不足以让他跌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所以说我的一个旁观者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还不确定，那教会里面的很多人也会帮我们，那我们在文化上在理性上也会认可这个信仰，那我们就信了也受洗了。但是当我们一切的事情都 settle down 的时候，当我们工作找到了，也结婚也成家，孩子也出生了，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也就可能觉得我不需要这个福音了，我也不需要教会了。那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过，那我甚至当时就想哭出来，但是她是女的我是男的哈，没有哭出来。Anyway， 我当时是非常难过一件事情啊。我也给他们祷告了很久，因为我一开始只知道他的先生在信息上有些后退不去教会了，但是他的先生还没有公然的说他不信，说我，所以说我给他们已经祷告了很久了，但是这次我去的话没想到他的信仰是这样啊，所以说我就非常的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或者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当然哈，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哈，上帝也会尊重我们的选择啊。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上帝，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也就是说神尊重我们的选择，神给人自由，神也尊重我们人自由的权利，我们选择的结果。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信的话，即使是我们和耶稣面对面，我们也不信的，就像希律一样。所以说我们有一个什么警醒呢哈，那我这边啊，有首诗哈，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哈，这是唐朝的一首诗，前面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也就是说我们人要抓住机会。圣经上有类似的话，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之前，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造你的主，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啊，说我现在很忙啊，等我这个老了之后我再去信，或者等我临死的时候我再去信。我相信大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哈。那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是我相信一个人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还没有信，因为他不知道福音的好处。那就像一个人我要给他100万一样，他说你现在不要给我，等我临死的时候你再给我，那我那个时候给他100万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如果我认识福音对我那么重要的话，如果我知道耶稣的爱是那样美好的话，我是越早相信耶稣越好，我不会等到以后来相信。而且就像这边 经文讲的一样，实际上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我们会计划说我什么时候信主，但是这个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的。当然人在垂死的时候可能更有可能相信耶稣，但是我接触了三个例子，他们在得癌症之后他们就没有接受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生重病的时候，这思想我相信肯定没有我们在健康的时候那样的那样的清醒，第一点。第二点，人在那样一个痛苦当中是被自己的痛苦，被这么一种黑暗给支配的，就那个痛苦非常的大，就把它给支配了， dominate 了。那个时候让他听到一个神爱你的这么一个福音，他是很难接受的。他的第一的反应就是说，神爱我，为什么会让我得癌症？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说一个人在垂危的时候是很难相信耶稣的。当然有人是在垂危的时候相信了耶稣，但是我接触了几个人，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苦难里面能够接受神是爱这么一个福音。那有人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接受主，那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是不是他做了一辈子坏事啊？那倒好，死了以后就信主进天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我相信问不公平的应当是信主的这个人，他在临死之前信主的时候，他会问上帝：“哎呀，上帝，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让我做了一辈子坏事，临死的时候才信主。”因为做坏事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要体会哈天父的心肠，就是即使是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相信主，那也是一件很让天父欣慰的事情。神说恶人死亡其实我喜悦的吗？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如果做一个父母的，看到儿女他悔改，虽然有早有晚，但是最终他能够回来了，我们的心难道不是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吗？难道这不是用金钱我们买不到的东西吗？所以说我们要想到天父的恩典，天父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问不公平这个问题。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或早或晚信主，我们都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认识上帝，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问不公平的话，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一个无罪的人耶稣基督替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作为一个罪人，作为一个欠债的人，实际上我们没有资格来问上帝这件事公不公平。所以最后我大概简单讲一下，那到底什么是信心，或者我澄清一下一些关于信心的一些误解哈。就是说有神哈，信有神不见得是一个基督徒哈。因为布什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说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我相信这有点误导哈。因为信上帝不等于就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信耶稣，这才算一个基督徒。所以雅各书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如果我们只信上帝的存在，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上帝的关系的话，那这样的信并不能够救我们，这样的信给我们带来的是战兢而不是平安。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信的目的哈，一定是永生而不是今生，就是我们不能够以一个拜菩萨的心态来拜上帝，也就是我们只要神的好处神的祝福而不要上帝。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一生那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挫折。当然今生也很重要，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在永生里面和上帝永远的同在。所以说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那他的最终的目标，最高的目标还是只看着现在，只看着今生的话，他实际上是比一个不信神的人更加的可怜。那另外一点啊，就是信了以后也不是说就没有苦难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这个平安哈，那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而不是没有苦难的平安。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信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那一个人他无论是好是坏，行为是好是坏，他靠着耶稣基督认罪悔改都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不需要行为。但是在我们信了之后，一个真正的信心，一个得救的信心，他一定会有行为的表现。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他吗？也就是这样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也不能够救一个人。所以说信心那到底是什么呢？信心呢，第一个是我们的选择，就神把选择的自由给了我们，人可以选择来相信上帝还是不相信上帝，那神也尊重人的选择。所以有的牧道友会问哈，神是爱，那为什么神没有救所有的人呢？为什么神没有救所有的人呢？他不是全知全能，那又是爱的神吗？那是因为一个原因，那是因为神尊重人的选择。那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当说神是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神是圣洁的神。按照神的爱，他愿意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按照神的公义和圣洁，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所以说这两者的结合，神的圣洁公义和神的爱的结合，就是有一部分人认识了上帝。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误解神的爱哈，神的爱就是说我什么事情都是按我想的去做，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是神的爱。所以我刚刚听了一句话，说这个爱是一个筐，我们什么都上里装，说包二奶也是爱，包三奶那是更爱更多。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对爱的误解，如果没有对神的圣洁的理解的话，我们对神的爱可能就很难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说神的爱和神的圣洁的结合，就从我们从神的角度出发，就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上帝，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呢？因为神也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的自由。人选择不离开上帝，人选择不相信上帝，那神也尊重我们的选择。所以一个是我们的选择，另外一个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上帝？首先是神他采取主动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信心的关键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战胜。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让我们在永生里面可以和神永远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实现对上帝的爱，实现对别人的爱。那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这几个博士的故事啊，你啊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有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而不在乎我们的啊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啊，真的是求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动工啊，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和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像希律，而是学习这几个博士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你的面前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实现对你的爱，实现对别人的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个事情我顺便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信心认见哈，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个我们教哈，就是说教我们今天所唱的歌哈，耶稣他诞生，神这样的爱我们，那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托付，那就是我们要参与神的宣教的施工。这边有一个信心认现哈，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少明在这边，大家可以向他要哈。如果你愿意填的话，就可以和少明那边拿哈，拿了以后放在这个奉献袋里面，或者说是放在这个带到箱里面。顺山和少明在这边哈，如果大家需要，可以拿这个信心认现哈。好，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今天的证道。救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但是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来唱《奇异恩典》作为今天信息的回应。